二，
人与神，人性中的神性之美。想要改变一个人最有效的办法，不是借由谴责，而是借由同理和接纳。当一个人的委屈被同理了，痛苦被看见了，他会自然而然地改变。当我们学会用同理的心态来看待人性时，不但会回归到自己人性里的神性和佛性，也会看到别人所谓丑陋人性背后的神性和佛性。传统上的宗教，例如天主教、基督教、回教，或是某些佛教的教派，基本上都是建立在对神或佛的崇拜和追随上。在这样的过程里，人产生了生命状态上的提升或改变。每个人的内在都有神性。我先来举个例子。根据圣经的说法，当年夏娃受了蛇的引诱，吃了善恶果树上的果实，因此有了自觉意识，开始知道羞耻，而离开伊甸园，也就是神的国度，从此脱离了恩宠状态。一开始，人和地球上的生物一样，在大自然里奋斗，求生存，感受到喜怒哀乐，生离死别，这是圣经上所说人类的原罪。后来因着上帝对人类的爱，将他的独子耶稣派到人间，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以这样的方式来为世人赎罪，让人类得以重回天父的怀抱。这种诠释是一个相当大的扭曲。其实耶稣真正的意思并非如此。理由之一是，耶稣代表的不是他是神的独生子这么简单的比喻，而是每一个人内在都被赋予的神性。其实每个人都是神独一无二、不可取代的儿女。圣经说，上帝派耶稣到世上来帮助世人。事实上，上帝真正要传达的是，他在每一个人的内心都赋予了神性。人从来没有离开过神，也从来没有失去自身的神性。这有点像佛教说的，众生皆是未来佛。借由世人和耶稣产生的连结，真正要重新唤起的是人和自己内在神性的连结。上帝赋予了每个众生内在的神性，围绕着耶稣的十二个门徒，其实代表着十二种类的人格特质。基督教以宗教剧的方式，呈现出十二个人格围绕着基督这个内在神性的真理。对于每个基督徒而言，真正意义应该是，人内在的神性被唤醒，外在的人格，他的自我，以借由这样的过程找到自己内在的神性，借由与神性内我的连结，他发现了自己跟一切万有之间的关系。很遗憾，本来应该在这出宗教剧里产生的效应并没有发生， 演变到后来，竟形成有个神创造了天地万物，而亚当夏娃是人类的祖先，本来活在神的国度，因原罪离开了伊甸园，神派他的独子来拯救世人，人和神变成个别独立分开的状态，认为神是造物主，人是被造出来的产物，每个人内在本有的神性投射成了外在的神，开始对神产生了崇拜，寻求皈依，自认是神的仆人，存在的目的只为了彰显神。2000年来，人们很虔诚地上教堂祈祷，祈求上帝的慈悲宽恕，却很少透过自我觉察，认识自己的自信，而了解到人性其实是神性的延伸。只有透过承认面对自己的人性，人才能找到他内在的神性，神是在他里面，他可以感觉到与神的连结，一种在伊甸园里被呵护眷顾的感觉，就像婴儿与母亲期待的连结。当年的宗教剧便是由基督来代表这样的内容。基督教徒常说耶稣爱你，事实上不是一个在你之外的耶稣爱你，而是你有一个跟神血肉相连的内在部分。当你认识自己的内容，也知道那个内在的基督完全了解你，无条件的支持你，滋养你及爱你时，你才真正认识了耶稣。基督意识其实就是你内在的神性或佛性，而不是一个外在的要你崇拜信仰的对象。人性的迷思。科学界，现代的人们已经不再对外在的神忠心耿耿，现代的科学也只能满足人类的理性推理、逻辑思考，无法引领人们重回伊甸园。科学带领我们发掘的是一个冰冰冷冷、没有爱及善意的宇宙，一个大爆炸之下随机形成的机械宇宙，而不是一个充满爱的世界。它不能满足我们情感上的需求。我相信人们在心灵深处宁可相信自己是从伊甸园来，而不是大爆炸来的。宗教界，当一个人向内追求，找到内在的神性或佛性时，他会知道内在的自发性，以及所谓内心的法则。因为这些内心法则的监督者正是他自己。后来，这些内心的法则被投射出去，形成宗教上的戒律、政治上的法律。2000年前，当时的人们还没有具足这样的智慧，没有办法看穿这一点。所以传下来的宗教一直都是向外求，也因此产生了很多戒律。这些戒律事实上是被外在化的内心法则。时至今日，大多数人都已明白， 再严苛周密完整的法律，也没有办法把我们的社会导向一个真善美的境界，只会让人们学会更聪明的不去触犯法律。戒律越多，有时反而让人性变得越扭曲。这部分要溯及宗教上的二元对立论，善与恶，撒旦和上帝，人性或神性，这样的对立造成多少世纪以来人们内心的矛盾，以及种族、宗教或其他层面的冲突。在佛教的修行法则里，认为人性是不洁的，有七情六欲，会犯很多的错，认为人性本色，有所谓贪嗔痴慢疑，所以尝试透过对人性的扭曲、批判或对自己不满，希望借由变成佛，而把人性提升到佛性去。这本身就是一种错误的做法。基督教则强调人性有原罪，所以很多的修行是去否定或洁净人性，以得到所谓崇高圣洁的神性。这样的理念造成许多人性上的扭曲和痛苦。真正的修行是透过了解、承认、面对自己的人性，看到人性是如何从神性中浮现出来，而神性又是如何怀着一种爱和祝福，看着人性成长和自觉的出现，以及在人性七情六欲当中的动物性里，看出他们的真善美。现代的基督教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，现代的人们很难放下已经慢慢茁壮的自我意识，而依附在一个万能天父的底下，因为这其实是对自我不负责任的做法。你什么都不用做，只要彰显神的恩典，祈祷并赞美主，逃避了对自己的人性及人生该负的责任。有些人甚至抱怨，既然万能的神创造了万事万物，那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战争、饥饿、灾难及痛苦让人类受苦受难？对于发出这样问题的人，我常常会告诉他一句话：很抱歉，虽然神没有办法突然显现在你面前，像施魔法般的将世界遇到的灾难痛苦解决掉，可是神已经把解决痛苦、带来希望与未来的能力赋予你了。那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潜能，神把他的神性赐予我们，我们必须自行把它整合到人性里，再善加发挥。当一个人能够做他自己，得以发挥他的能力，他就是在彰显神。身为神的人类之代表，作为神的肉体之延伸，在地球的尺度之下，以肉体的方式来彰显神的能力，那是你此生的目的，而人性正是来自于神性。发现人性中的神性之美， 除非人开始发现人性之美，人性的可贵，透过认识自己而看到人性所来自的那个神性，人才会在他的内在找到自己真正的神性，或所谓自信的光辉。这是新时代的观念和所有目前的宗教理念最不一样的地方。新时代的理念所要倡导的是一种内在的宗教，不再把自己的能力投射给遥不可及的伟大神明，自己却无能为力。人开始真的与自己内在的神性达到一对一的接触，就会感觉到内在的神性是那样温柔慈悲地看护着你，你的人性就是来自他，你是被护持的，没有任何的恐惧。早期人类的自我为了迈向自己的成熟和独立，选择了离开伊甸园，脱离恩宠的状态，假装他的人性不是从神性中出来，是唯一具有头脑进化及推理思考能力的物种。目前人类的意识到达了某种自我成熟的阶段，现在的宗教和科学已经无法满足人类的需求，整个人类的意识即将进化到另外一个层面，人性将开始回归神性，但不会被吞没或贬义。人性会因为它更是它自己，而彰显了神性的可贵与佛性的价值。人重新回到了他的家乡，无论在意识上、情感上、理性上都是如此。简而言之，人找到他内心活生生的上帝了。亚当和夏娃渴望探险，渴望拥有自由意识，所以离开了伊甸园。他们是被祝福的，不是被放逐的。就神的角度来讲，神把他内在的神性或佛性赋予每个人，人其实从来没有离开过伊甸园，人假装自己离开了伊甸园，为的是追求独立自主的思考。可是在这样的过程里，人开始感受到痛苦，是因为他已忘记自己是神的一部分，也不明白与地球宇宙的关系。人不是被孤零零地丢在地球上自生自灭，也没有被困在生死之间的门槛。他内在的神性或佛性超越了生死，人来到世间学习成长，借着认知善用神所赋予人的能力，了解自己并且帮助别人。慈悲，从对方的角度体会事情。佛教常常提及慈悲，在这里我想把这个概念做一个比较清楚的解释。 一般人所认为的慈悲是心中对一个对象怀着慈爱的心情，例如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，眼睛可以看到受苦受难的众生，手上拿着很有力量的法器寻声救苦，所以叫做观世音。我发现这样的概念其实被许多人误解，很多人到后来是为了慈悲而慈悲，他是为了要具备慈悲心肠而来长养慈悲心，以便可以对人很慈悲，或让人家觉得他很慈悲。我并不认同这样的说法，在此希望将慈悲还原到它的本来面目。慈悲是建立在众生皆是一体的本质上，也是建立在人人皆有佛性的概念上。换成现代心理学的术语，慈悲就是同理心，其真正的本意是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，是体会、了解与感受别人内心的感觉，异地而处，从对方的角度看事情，而不是我施予你慈悲这样的态度，这样就会变成一种自以为是的慈悲，用看似慈悲的态度来对待对方，却不见得了解对方的感受与心情，是怀着一种上对下、好与不好的心境来对待众生。把慈悲还原到现代的术语同理心，是为了打破宗教上的假慈悲和杠高我慢。真正的慈悲没有那么容易，不是图具一份菩萨心肠就可以的。真正的慈悲是从对方的角度体会事情，愿意放下自己的观点，在那样的状态下试着和对方产生连结。很多处境不好受苦难的人，不见得期望得到我们的慈悲，而是希望自己能够被同理，希望他的感受能够为我们所体会。唯有借由同理心，才能做到与万物同心，体会众生本是一体。当一个人开始放掉自我的执着，而由对方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，来体会他人的心境时，他将不会很残忍地对待同类，而会了解他跟同类都是来自内在神性的具体化。那时内心会升起真正的慈悲。真正的慈悲不只是对别人，也是对自己，是在自己同理对方时而产生的一种感受，也因而对人类的苦难自然产生了一种了解和接纳。 社会上很多暴力事件，例如婚姻暴力，或是政治斗争，大多是站在各自的立场而去定对方的罪，为自己的私利不惜伤害他人。如果人们有真正的慈悲，那么自然会想帮助别人，纵使不见得帮得上忙，至少愿意同理别人内心的感受。父母对小孩子要不要慈悲，大家可能觉得很好笑。父母对小孩子要怎么慈悲？很多父母是站在自己的立场，以自己的价值观来过度宠爱或要求孩子，没有真正去同理孩子的感受，完全用自己的感受去投射，以自己认为对的方式来对应。真正的慈悲是同理孩子的心情，让小孩子觉得自己是被了解及接纳的。如果有人觉得自己很慈悲，可是他周围的人不觉得被了解，不觉得是被护持、接纳的，那就并非是真正的慈悲。慈悲是打破彼此的执着，产生一种共识或共感，有一点像古老的基督教想要达到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手足之情。慈悲是要花功夫的，当你愿意真正放下自己的执着，愿意以对方的观点来看世界，体会对方的苦，了解对方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，那才是真正的慈悲。再举个例子，比如我们常觉得应对罪犯慈悲，或用慈悲来感化他们，令他们悔改，因为他们很可怜，被判刑甚至即将枪决，所以要用慈悲的心肠来对待他们。其实这不是真正的慈悲，真正的慈悲是了解他的整个成长过程，了解他是如何误入歧途，也许受了委屈，或是从小没有得到足够的爱，也许想要得到肯定却用错了方法，也许他借由为非作歹以便引起别人的注意。没有一个人是天生喜欢为非作歹的，只因迷失了，既痛苦又无助，也不晓得该怎样来帮助自己，以至于越走越偏差。如果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内心的痛苦，感受他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样的局面，那么我们会升起深深的同情，因为我们内心深处也有不被爱、不被肯定的那一面。在这样的同理过程里， 我们了解到他的感受，看到他的恐惧，也体会他内在的悲伤。当我们了解接纳了他的状态，我们可以改变一些事情，而自己也同时得到了宽恕及接纳。但是同理了解和接纳，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认同他所做的事情是对的。想要改变一个人最有效的办法，不是借由谴责，而是借由同理和接纳。当一个人的委屈被同理了，痛苦被看见了，他会自然而然地改变。当我们学会用同理的心态来看待人性时，不但会回归到自己人性里的神性和佛性，也会看到别人所谓丑陋人性背后的神性和佛性。注一，见灵魂永生第十四章第560节，方志出版。根据新时代的说法，12个门徒中的每一个都各代表了一种俗世人格特质，而基督代表了内我。因此12个门徒加上基督三位一体的那个，代表了一个俗世人格、内我以及与人的自我相连的12个主要特性。冥想练习二，唤起心中的神性与佛性。人性本善，信任自己，跟随冲动，共创大同。你是一个渴望地球经验的神，因此来到了人间。在你里面的神，渴望着那在神里面的你，以及你的人生经验。你是来到人间的实习神明，学习如何透过自己的思想信念、情绪感受及想象力，创造自己的实相，学习如何把内在的光与爱散播出去，安静地坐着，全心感受你那内在蠢蠢欲动的神性及佛性，感受你内在英雄式的冲动，那意在将你的生命带入价值完成的冲动，全心地感受你那人性中神性般的高贵及优雅。原来人性的本质并不邪恶，也不丑陋，而是全然的真善美。进入你内在的神性与佛性，感受你心中无尽的爱，告诉自己，我将逐渐地显现神通、智慧及慈悲，我全然地拥有自我疗愈及治疗他人身心痛苦的能力。唤起身体的神性面， 身体是他自己最伟大的医生。我的身体每分每秒都在自我疗愈及自我更新的过程里。